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只讲一个主题啊，美国经济名义增长连超中国三年，中共的赶超战略遇挫。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30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南华早报报道，美国海军军官这个星期透露，美国国防部的复制者无人机项目已经进入了生产阶段。那么这个项目将会打造无人机的地狱景观，地狱景观就是当它发动攻击的时候前面就是个地狱啊。那么2023年美国国防部提出了一个复制者项目，项目要求在短期之内部署大量的低成本可消耗的无人装备，目的是迅速增强美军优势，应对中国等对手的潜在军事冲突。那么复制者项目在2024年财政年度和2025年财政年度总共投入10亿美元，采购无人的潜航器、无人的水面舰艇和无人机，主要是这三样，一个是水下，一个是水上，一个是空中。那么预计这些无人设备将会在今年8月份按时部署。复制者项目有两个核心概念，第一个，用数量压制数量，美军认为解放军在无人机、导弹等武器数量上有优势，因此美军需要有庞大的无人装备作为反制军事行动的有效手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协同作战，美军已经在2023年成功的让这个 AI 机器人驾驶 F-16 战机进行自主的空战演练。那美军还会开发低成本的无人战机，成为 F-35 F-22 的这个僚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AI 战机带着一群无人机发动攻击是什么场景，真的是地狱景观，这是第一。第二，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特区里根机场的撞击事故可能和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人手不足有关。那么1月29号晚上，美英航空5342航班和美军黑鹰直升机在华盛顿特区里根机场上空相撞，那么客机上的64人和直升机上的3名军人都全部死亡，遇难者当中包括2名中国公民。那么事故当晚负责指挥直升机的空中管制员同时还在指挥跑道上起降的飞机，客机。那么通常情况下这种工作会分配给2名管制员，而不是一个人承担，通常是每个人在当时只指挥一架飞机，他现在同时在指挥2架飞机可能就有点顾不过来。这是第二。第三，联合早报报道，瑞士钟表商斯沃奇集团2024年销售和利润双双下跌，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市场严重衰退。那么斯沃奇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手表制造商，它有 Omega，宝帕、浪琴、天梭，这品牌都是它的。那斯沃奇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销售额 74.4 亿美元，下跌了 14.6%，净利润 2.4 亿美元，远远低于去年的 9.8 亿美元。Swatch 在中国和东南亚市场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30%。东南亚市场也高度依赖中国游客。Swatch 预计今年销售和业绩将会大幅改善，但中国市场将会继续低迷。那么瑞士钟表业整体而言在去年表现不佳。前11个月钟表出口总额下降了 2.7%， 其中对中国出口下降了 26%。 那么2024年12月出口额同比下降了 5.4%， 这是瑞士，其中对中国出口下降了 19%。 那么这个趋势反映出中国经济放缓，消费能力不足。第四，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和冲绳县政府1月30号在冲绳县政府大楼进行了桌面推演。那么假设日本遭到其他国家攻击， 那么政府疏散12万叫先岛诸岛的居民，先岛诸岛靠近台湾，如果台湾有事，那这些岛屿会首先受到直接影响。共同社指出，这次桌面推演就是针对台湾发生突发事态啊，就是武统台湾啊。那么推演检验了利用民航飞机和船舶将这个先岛居民和游客转移到九州和山口县。那么这一类的桌面推演已经连续进行了三年，这就是一个成熟的政府啊！你看日本政府，他做事情全部都在前面，先练习一次、两次、三次，很熟练了。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按部就班去完成，这就是一个成熟的政府，他应该有的表现啊！不像中共，中共治国就是都是连滚带爬。说是说有议案预案，但是从来没有演练过。第五，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月30号召开听证会，主题是中国政府在美国国内的恶意影响。恶意影响指的是中国的影响力行动带有明显的恶意，目的是强化威权统治，按照他自身的利益重塑国际秩序。那么中国的恶意影响行动包括：第一，收购全球性的新闻媒体、自助研究机构，影响舆论；第二，中国黑客在全球范围内发动网络攻击，窃取敏感信息；三，协助美国华裔公民为中国政府办事，胁迫美国的华裔公民为中国政府办事。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李斯说，中国政府的恶意影响不断的扩大，中国官员利用一切机会行贿、偷窃、欺骗，确保中国能够占据优势，这种情况必须停止啊！这是第五。第六，法广报道，法国等12个欧盟成员国那么这个联合写信给欧盟委员会，那么法国12个国家要求成立一个专门的欧盟机构，保护欧洲的选举不受外国干预，主要指的是中国跟俄罗斯。那么这12个国家包括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塞浦路斯、克罗地亚、捷克、丹麦、希腊、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那么去年11月罗马尼亚举行总统选举，俄罗斯雇佣的网红在 TikTok 上为候选人乔治斯库进行宣传，乔治斯库在第一轮选举中得票第一。罗马尼亚宪法法院去年12月宣布取消选举结果，欧盟也会在12月份开始调查 TikTok 是否采取措施这个干预了选举行为。这是第六、第七。星岛日报报道，加拿大移民局1月23号宣布即日起放宽超级签证的健康保险要求，允许申请者购买非加拿大的保险。那么超级签证是加拿大多次入境的一个签证，允许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父母和祖父母啊，每次申请探亲居留五年啊，也还可以再延长两年。那么申请人必须提供医疗保险的证明，那么以前申请人必须买加拿大的保险，那么现在申请人可以购买其他国家的健康保险。那么非加拿大保险公司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被列在加拿大金融机构的监管名单当中；第二，在加拿大有业务。第八，法新社报道，哈马斯1月30号释放了8名人质，其中包括3名以色列人和5名泰国人。那么3名以色列人包括一名女性的以色列士兵、29岁的以色列女性、80岁的以色列男性。5名泰国人是绑架，在绑架时正在以色列南部工作，这应该是外劳。以色列政府表示，哈马斯仍然扣留着89名人质，其中30人估计已经死亡。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释放了101名巴勒斯坦囚犯，这是以色列和哈马斯根据停火协议进行的第3次人质和囚犯的交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在这个周末前往华盛顿， 2月4号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这是川普第二个任期开始之后第一次会晤外国领导人。第九，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劳工部1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这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 20.7 万，减少 1.6 万，低于预期的 22.5 万。1月18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 186.8 万，减少了 4.1 万，低于预期的191万。市场分析认为，这些数据都证实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一天前的观点，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没有任何疲软的迹象，再次说明美联储短期之内不会降息。这是第九、第十。日经亚洲报道，韩国消费者保护机构1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12月，首尔的饭店菜品定价比10年前涨了 40%。那么其中炸酱面的价格涨得最多，从3.12块美金上升到现在的5.15块美金，涨幅达到 65%。 炸酱面是涨幅最高的菜品，冷面5.5块涨到8.25块，涨幅 50%， 拌饭5.4块涨到7.7块，涨 42%。 200克的五花肉从10美金上升到14美金，涨 40%。 紫菜包饭涨幅最小，2.2块涨到2.4块，涨了 9%。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美国经济名义增长连超中国三年，中共赶超战略预测。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BEA 1月30号公布了它的 GDP 预估报告。那么报告显示，美国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3%， GDP 涨 2.3%， 那么市场预期是 2.6%。 那么占美国经济1/3的消费支出表现强劲，那么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长 4.2%， 个人消费物价指数PCE 的环比增长 2.5%， 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结果呢，结果就是去年全年美国经济增长 2.8%， 略低于2023年的 2.9%，只低了 0.1 个点。华尔街日报指出，整个2024年美国经济表现都好于经济学家的预期。大家还记得吗？从2023年到年底到2024年，基本上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预测美国经济正在放缓往下走。我认为他们都说的不对，但事实上他们说的的确都不对，美国经济一直比他们讲认为的好。而且通胀已经回落到 2.5% 的水平，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 4% 的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所以美国经济在2024年实现了软着陆。软着陆是什么意思呢？软着陆就是不是掉下来，是慢慢的下来。那么通胀下来了，经济增长保持 2.8% 的水平还是不错的。那么按照市场价格核算，美国经济去年四个季度的表现是这样。第一季度7万亿美元，增长 3.1%。 第二季度7.29万亿美元，增长 3%。 第三季度7.37万亿美元，增长 2.5%。 第四季度7.55万亿美元，增长 2.8%。那么全年美国经济的总量来到了29.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剔除价格因素就是 2.9%， 不剔除价格因素 5.3%。 那么美国经济数据发表之前一天，美联储议息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美国经济保持强劲，所以美联储并不急于降息。那么预期美联储今年会降息两次， 去年预测都大部分认为今年会降息四次，但是从现在已经降到了两次。那么展望未来，美国企业对经济的前景表示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美国经济今年将持续继续领先于欧洲、加拿大、日本等经济体。大家记住，这就是美国经济的总基调，这是美国经济的总基调，相当不错，已经软着陆了。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经济的描述都是错的，都是错的。那么彭博社指出，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稳如磐石，美国经济连续三年把中国经济甩在了身后，他讲的是名义经济增长。那么去年全年美国经济总量是 29.2 万亿美元，那么实际增长 2.9%， 名义增长是 5.3%。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去年中国经济增长 5.%， 实际增长 5%， 那么 GDP 以美元计算 18.94 亿万亿美元，名义增长是 4.2%。 那么名义增长，如果按名义增长的对比来看，美国比中国的名义增长高 1.1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美两国 GDP 的差距再次超过了10万亿美元。那么中国经济的总量占到美国经济的 64.9%， 过去几年这个一直在 65% 以上，现在跌破了 65%， 64.9%。 那么展望今年，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经济规模的差距还会扩大。那么经济的名义增长的意思就是包含了通胀因素，那么通常来说，经济增长通常会剔除物价因素，讲实际增长。但是名义增长跟什么有关？跟企业和政府的收入，跟贸易有关，所以两个数据都会用，用的更多的是实际增长。那么过去两年美国面对疫情后的高通胀，而中国面对房地产泡沫破裂带来的通缩，那么我们对比一下，这是2024年，2024年美国经济名义增长比中国经济增长高 1.1%， 那2023年中国的名义增长是 4.6%， GDP 是 18.89 万亿美元，美国的名义增长是 6.3%， 那么 GDP 是 27.36 万亿美元。那么2023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到美国经济的 65.4%， 那么2023年美国名义经济增长超过中国 1.7 个百分点，2022年美国名义经济增长超过中国 4.3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美国连续三年名义增长都超过了中国。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中美经济规模、经济的体量差距在扩大，这也意味着什么呢？这也意味着中共的赶超战略正在失败。赶超战略其实是毛泽东开始，从毛泽东开始，超英赶美就是赶超战略。到了邓小平时代，赶超战略就不再提了。不再提的目的是因为要韬光养晦，韬光养晦就是麻痹西方，隐藏我的战略意图。但是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赶超战略再次成为习近平政治愿景的核心。赶超战略的升级版是什么？东升西降，东升西降。或者你可以说赶超战略的结果就是东升西降。当然为了迎合赶超战略，中国官方的经济学家，包括一些西方的经济学家，一直在鼓吹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经济最终会超过美国，中国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那么这当然是为赶超战略做背书，但事实上美国保持名义经济增长超过中国，中美经济的差距就会持续的扩大。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实际增长？实际增长其实中国一直超过美国，原因很简单，因为中美经济总量的对比是用美元来进行对比的，所以名义增长就是最终更重要啊。所以呢，三年下来，中国占美国经济总量跌到了 64.9%。有两样东西对中国不利，第一个是中国有通缩，美国有通胀，这个价格一下子就拉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民币贬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年中美之间的差距还会扩大。那么彭博经济研究首席经济学家欧乐英指出，美国继续领先中国，从目前情况来看，美国正在扩大领先的优势，在工资和就业的推动之下，美国的消费支出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驱动力，美国去年非农业就业人数增加了220万，去年12月份平均的时薪，美国平均时薪同比增长了 1%。 那么美国的消费拉动了进口的增加，造成的后果就是美国的贸易赤字进一步的扩大。从1月到11月，美国的商品贸易赤字1.1万亿美元。那么去年中国一年下来，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9920亿美元，就是1万亿美元，是创纪录的1万亿美元。那资本方面是这样，那中国投资海外资产总额达到9.79万亿美元，那么其他国家投资中国的资产总额达到6.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资本项目中国有逆差3万亿美元，也就意味着什么？中国的资本在外流，那美国这边怎么说呢？美国呢，投资海外的资产，美国的企业，美国的政府，总之美国投资海外的资产，总额达到37.86万亿美元。那其他国家投资美国的总资产总额达到了61.46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资本项目，美国有23.6万亿美元的顺差，说明什么？说明大量的资本正在流入美国，里外里扣掉，美国进入美国的资本达到将近24万亿美元。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中国有1万亿的贸易顺差，但是它的资本逆差达到3万亿，所以人民币仍然有贬值的压力。美国虽然有11000亿的贸易赤字，但是美国有资本流入，达到了24万亿，所以美元非常强劲，虽然它有贸易赤字，那么随着中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把它的业务增长点放到哪里？放到印度，当然我从去年讲到现在，我一直在讲，从去年一直在讲，我说美国经济壮旺，所以美国经济壮旺，美国其实已经成为投资热土，德国之声报道说，德国联盟党的总理候选人基民盟的主席梅尔茨1月29号，就昨天在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的一个活动上说，相对于中国市场，美国市场对德国企业更有前景，看见没有，这风向不一样了吧。梅尔茨还说，过去几个星期和过去几个月，他说我更加坚信美国市场包括南美市场对德国来说无疑是个更加安全的基础，不能依赖中国。他强调说，中国不是法治国家，企业在中国会面临巨大的商业风险。他还说，中国经济比中共领导人对外宣称的更加困难。他之前还说过，中国和俄罗斯会构成复仇主义、反自由主义的国家轴心，和自由民主国家制度进行竞争。他上个星期曾经说过一番话， 他说德国企业，就他告诉德国企业，如果他连任德国总理啊，他担任德国总理，他的政府不会为企业在中国业务的损失买单啊。他说企业不能追求在中国的投资风险，然后要求政府承担这些损失。梅尔茨还对跨大西洋关系，就是欧洲跟美国的关系啊，叫跨大西洋关系充满信心。他说川普总统提到了美国优先，但是他并没有说美国独行啊。所以梅尔茨强调，川普很清楚他需要很多东西是美国自身不具备的，那么其中包括拥有 4.5 亿人口的欧洲的内部市场，以及德国等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啊。所以梅尔茨呼吁欧盟要团结一致啊，他才能够得到美国的重视。那你想，前两年台资企业撤了，去年前年日资企业开始撤，那么现在呢，德国企业是会不会撤呢？很难说，因为德国企业都是大企业啊，大企业，这些大企业在中国投资，去年是在中国大量的投资啊。德国有个传统，什么传统呢？就是德国的企业会跟着政府走，跟着政府跑，所以呢，德国政府呢会承担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啊，而且会提供风险对冲工具给这些德国企业。那现在的情况，如果真的像梅尔茨讲的那样，如果他当总理，他就不再承担政府的风险责任的话，那德国企业就会撤离这个市场，因为这是德国企业的传统。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从默克尔时代啊一直到现在，德国的政府对中国的看法都是有些微词，但是呢还是在支持的。但是梅尔茨不是，梅尔茨他会撤销他的政府对德国企业的担保啊。如果是这么做的话，那德国企业就会撤离中国啊。那这件事情会影响非常大，因为德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数量非常的庞大。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那么多啊。我们今天进入互动啊，今天我们稍微短了一点，我就想看看我们稍微短一点，我们看看我们的互动会不会有更多的内涵啊。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微奔等，谢谢。观点：经济全球化正在适应正在经济下行的国运衰退的中国，这是个昂贵的适应过程。前几年台湾的石化原料、钢铁水泥业受到中国产能过剩的传导，苦不堪言，幸好之后市场转移成功啊。经济全球化已经基本上已经寿终正寝了啊，寿终正寝。就是当你开始地缘政治发生问题的时候，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啊，全球化其实就面临瓦解的风险。为什么？全球化的特点是什么？全球化的特点就是不问制度，只问价格啊，不管你是个什么国家，只要你的产品价格便宜啊，当然前提是质量符合要求啊，那他就可以卖到全世界去，他有优势啊，他就是全球分工。全球分工有个前提就是互相信任，我信任你，你信任我。那现在中美之间的对抗，包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它的结果是什么？它的结果就变成两个阵营，中国俄罗斯一个阵营，西方一个阵营，那互不信任。互不信任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拿我的订单作为武器来攻击我，所以呢，大家就开始想办法减少跨界的采购 那就我是指向我这边的人采购，你指向你那边的人采购，就像当年冷战一样，这个后果就是那全球化就崩溃了啊，瓦解了。请问王老师，美联储降息对中国经济有哪些影响？对中国经济有哪些影响？第一个影响当然简单的讲就是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美联储要是降息，那么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会下降。为什么？人民币现在贬值压力最大的来源是息差。美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或者是叫国债回报率，比中国要高3个点，这就是息差。那息差有这个息差呢，人民币有贬值的压力啊。那如果美联储降息的话，意味着那么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会下降啊。那下降的话，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就会减小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当然还有一些贸易上的关系，你比如说。美联储降息，它会影响这个资金走向啊。资金走向就是大家觉得美联储不断的降息，那美联储的资金之前因为美国不断的加息，美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资金跑到美国去？刚才我讲过，美国在资本项目上面趴了一堆的钱，为什么？因为美联储疫情之后，美联储不断的在加息，不断的加息累到那么高。美国的利息还是很贵的啊，美国的按揭利率已经来到了7%的水平，所以美国利率现在就越来越高。美国利率高，那么就很多钱、很多资金就跑到美国来，那么这个跑到美国来呢，很简单，就买美国国债，它的收益率已经那么高了啊，所以就这意思。所以那它会降低人民币贬值压力，同时会改变什么资金流向啊，资金流向。观点：中国经济发展建立在欺骗上，靠廉价劳动力和环境破坏为代价，出现所谓的繁荣已经停止并快速衰退，中共愚蠢的统治管理会更加速这种衰退。有时会觉得中共最终可能是被自己的愚蠢推翻的，说得对，我经常讲，你不用管他，他会把自己绊倒的啊。观点：中共的超英赶美也罢，新时代的追赶也罢，这都是个套路，虚构辉煌的过去，承诺美好的未来，要你牺牲现在啊，是这样的。川普啊，观点：川普今天宣布对加拿大、墨西哥加征25%的关税，如果到2月1日还不宣布对中国加征10%的关税，说明他出尔反尔，对老习政权认怂了。没到2月1日啥都不算。川普讲的什么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天会不会发生啊？所以我们都不报。都不报，为什么？没有必要，因为他今天讲了，明天又不算，明天又改口了，所以不报，等他开始做的时候再报吧。提问：从现在的趋势来看，请问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会继续还是逆转？多极化是中共在地缘政治上的一个说法啊。这个世界有没有多极化呢？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多极化。你现在看有几极？有哪一极啊？习近平提出来的愿景就是中国是一极，他是一极，美国总统是一极啊。他提出的愿景，中国跟美国共治这个地球，就是两极。然后呢，当然奥巴马没理他，奥巴马就搞了一个重返亚洲的这个战略，但实际上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实施这个战略，他就下台了。那由于奥巴马没有实施重返亚洲的战略， 中国就在南海填海啊，所以中国算一级吗？中国算不上一级，中国还算不上的一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实力还是非常的欠缺啊，从军事基地也好，从军事实力也好，从地缘政治的资源也好，从中国本身的影响力也好，它并没有这个成为一级的这个条件啊，仍然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仍然只有一级，就是美国啊。中国就不断的讲世界在多极化，欧盟很想成为一级，但是欧盟其实你看乌克兰战争证明什么？证明欧盟不是一级啊。如果欧盟是一级的话，他应该组织一支军队去支援乌克兰，但是他做不到，做不到说明他没有成为一级的条件，中国也成为不了一级，所以现在实际上这个世界仍然只有一级，就是美国啊。我都说过美国的军事实力强到什么地步，美国一支军队能打败全世界组成的另外一支军队啊，没办法挑战它。你看看核动力航母你就知道啊，美国有多少艘，全世界有多少，加在一起还没有美国的三分之二多啊。所以没有逆转这回事，没有发生。第一，多极化这件事情是中共的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描述，这个描述并不存在啊，也没有这个趋势，多极化的趋势。中国很想做另外一级，但是它实力有限，它主要是靠钱买什么一带一路这些鬼东西，这鬼东西没有用，在地缘政治上面一带一路这些东西都没用啊。提问：中国现在青年失业率上升，外贸出口受阻，消费需求乏力，整体经济看起来毫无起色。今年中共除了公布一些看起来漂亮的各种虚假数据之外，会出任何有实质性的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吗？还是已经放弃经济发展的需求？出口还好吧，我觉得中国的出口到目前为止 so far so good 啊，如果没有出口的这个一枝独秀，那基本上中国经济就没法看啊，所以出口我觉得还行啊。那么需求就不用讲了，需求肯定不行啊。失业率上升是的，失业率上升是的啊。那么你的问题是中国会不会出台有实质性的经济刺激措施政策啊，经济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局会议啊，这两个主要的会议我们都看过了，有没有实质性的东西？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啊，他们也不是出政策的这个平台，出政策要到三月份的人大啊。但是目前来看，我认为两点，第一个，从财政的角度来说，财政资源枯竭啊，所以指望中国政府通过财政来推动刺激经济的政策呢，不切实际。为什么？为什么财政资源枯竭？原因是，债务，中央政府的债务跟地方政府的债务都非常的庞大。中国政府就是中央跟地方的政府加在一起，啊，地方债加上中央的国债加在一起，大概是160万亿的规模。160万亿的规模的概念什么概念？大概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三分之一要拿来还利息，你说说看。然后现在卖地土卖，因为房地产已经基本上崩溃了，所以卖地没有收入啊。你看到虽然这个新闻都报今天又卖了块地，那边又卖了块地，其实都是骗人的。为什么？买地都是国企央企，那你想，卖地的是政府，买地的是政府的企业，下属的企业，说明什么？说明他就是来忽悠大家的，根本没有地没卖出去，他只是拿那块地去抵押资金而已啊。 并没有卖出去，所以政府的财政资源枯竭，政府拿不出太多的实质性的政策来刺激经济，这第一个。我们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局会议上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没有。然后第二个就是人民银行，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已经用完了。什么叫用完了？就是从2023年的下半年到去年整个一年，人民银行都在大损半贯。但是事实上，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的通缩，实际上人民银行的大损半贯没有用，完全没有用。完全没有用的原因是没有需求。没有需求，那你向银行供给大量的资金就不会流到实体经济去。流到实体经济去的原因是因为有市场需求它才会流过去，现在根本流不过去。那你流不过去，人民银行你不断的放松货币没有用。所以实际上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两大症结，第一个地方债，第二个就是房地产。房地产持续的没有出清，没有出清就不会见底啊，不会见底那就不会起来。所以中国房地产市场会有五年以上的这个寻底的过程，五年以上，至少五年以上。然后就是地方债，地方债，地方政府或者中国政府要消化这些债务，不得十年八年。所以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跟以往不同。以往呢，经济下来，然后政府出点政策，用个一两年时间经济就恢复了。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中国政府已经没有政策工具来刺激经济，因为这种经济形态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它需要什么时候经济会回升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把他借的债还完了，消化掉了，那中国经济就从底开始往回升，就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那需要多长时间呢？二十年的时间啊。为什么？你想一下，这些买房子的六个钱包啊，付首期啊，从家里的六个钱包拿来啊，付的首期，然后呢就开始供啊。通常是借款时间有多长？二十年，至少二十年啊。二十年以上啊，你看，如果你贵一点，房子贵一点，那就二十年以上，甚至三十年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老百姓不能够把他借的钱还干净，中国经济起不来啊，就这个意思啊。观点，在中国，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政治型的经济。什么叫政治型的经济？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在政治的框架中存在，说得好，这就对了。在中国社会中，一旦某一形式盛行难控，必受到政治的制约。试想，一代人由于信仰丧失，信仰丧失跟信仰丧失有什么关系？人性扭曲之时，这种发展会很可怕，因此中国在各个领域不可能超过美国，这个逻辑讲不通吧？你的逻辑怎么证明啊？没看懂，必受政治的制约，这种发展会很可怕。什么发展很可怕？一旦形势难控啊、一旦形势难控，因此中国在各个领域不可能超过美国。中国经济它现在遇到的困难主要是这两个领域，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地方债。那如果中国政府没有办法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话，中国经济很难很难啊走出这个我们之前讲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啊。中国不能够解决它的经济结构问题， 中国经济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从表象来看，一个反映在地方债，一个反映在房地产。但是实际上的情况是，中国经济原有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原来是这一手搞投资搞基建，这一手呢搞出口，搞出口是赚外汇，搞基建呢是为了配合出口，同时刺激经济，就原来的模式就是这个模式。那这个模式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借钱，要不断的借钱，因为地方政府没有财政盈余，他没有财政盈余，他钱从哪里来？就从银行来，就现在你看到的局面就这么来的。所以实际上中国经济，中国经济从表现来看两个问题，但是从整个的结构来看，就是投资加出口，这是它的结构。那怎么办？怎么才能够改变现在的局面？叫转变模式啊，就是你要用需求驱动型变成投资驱动，改变原来的投资驱动型。那么需求驱动型，那就要确保老百姓有足够的收入，他的国内需求才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你现在国老百姓的收入都占不到 GDP 的 30%，那你怎么可能？他就是拿到这么点钱，美国的消费占到他 GDP 的百分之三分之二，那你想想看什么概念？所以这里面的问题就是，中国要解决经济结构的问题啊，经济结构的问题背后是什么理念？民本为主，就是要有中，要变成老百姓人民。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愿景。但是共产党会这么干吗？你所以刚才那网友说的非常的对，政治型的经济，中共其实就是用政治来解决经济问题，中共不会同意。为什么？那他的政治愿景是怎么实现？他的政治愿景是什么？就是捞钱，贪污受贿。如果你把钱全给了人民，那我贪污受贿就没有了，就这意思啊。所以如果中国经济不能够实现转型，转到需求推动型的话，中国经济解决不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些问题啊。观点我一直认为，要想解决现在这个世界大多数的难题或者问题，首先要解决在中国的中共，那么很多难题都会解决。中共对西方来说是个难题啊，是个难题。这跟以往的冷战时期不一样，以往的冷战时期有个边界啊，我只要朝着那边放炮就行，因为那边就是敌人，就是北约啊，就是华约啊，就是苏联。那我只要朝那边打炮就行，反正打中了也好，打不中也好，反正我不会受损。那现在的局面就是，中共在过去40年和西方犬牙交错，这利益全部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所以呢，往那边打炮不行，因为不小心打到自己，所以这就复杂的地方。西方还没有想好怎么我是个开放的系统，我怎么样能够拒绝那些某一些有问题的，比如说黑客啊什么的，有问题的这些破坏分子啊，西方还没有想好怎么弄啊。观点，目前外企在中国发展面临的全方位困境，宏观层面人民币汇率走弱会导致跨国企业本币利润下降，法律层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保障，知识产权角度所有外企都会被剽窃，社会治理各种工商税务环保安监动不动上门找麻烦，员工层面外企员工的基本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采购层面本地化虽然便宜但品质不可靠， 销售层面，国内风气在不断的扩大本土企业的份额，比如公务员不能够买特斯拉、苹果等等，这种情况下外企只能不断的出走。出走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地缘政治风险，就打仗啊，习近平一个不小心武统台湾啊，这就在此之前你要先做一个预判，然后就赶紧跑，这大概是这样，这是第一个风险，就是第一个风险是地缘政治风险，第二个风险就是市场疲软。市场疲软当然前提就是中国经济越来越差，老百姓的收入越来越下降。如果你是做开发中国本地市场的话，你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有消费能力的受众啊，或者市民越来越少啊，那大量的是人头没有消费能力也没用啊。所以外企出走无非是这两个原因啊。提问：今年在中国能不能买房子呢？如果不买，担心恶性通胀，物价飞涨，房价又水涨船高啊。我们刚才讲中国面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其中有个表现就是房价不断的跌啊，所以房价不断的跌，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还要买房保值，我觉得有点难吧，啊，有点难啊。你看看能不能恶性通胀，担心恶性通胀，目前中国是通缩不是通胀啊。你会经常看着网上有人讲啊，中国会有通货膨胀啊，不断的有人在讲这个。基本上我认为在网上主动讨论通胀怎么样蚕食你的资产的人，要么他是想让你跟买一些理财产品啊，要么呢就是吓唬你啊，吓唬你啊。目前我没有看到中国什么时候能解决通缩的问题，你可以把眼光放长远一点，看看什么时候能够解决通缩的问题。你通缩的问题解决之后，才有可能讲你说出现所谓的恶性通货膨胀啊。你要首先要判断形势，你从你这讲的几点来看，我不觉得你能够判断准确对这个形势啊。观点：房地产业是最大的问题，不是长期供货，而是可以想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升值，尤其在二三线城市，一线或者省会城市也许还能挺几年。这除了跟经济大环境有关，还跟人口流动和人口增长有关系。有句老话叫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啊。房地产市场现在在还没有出清啊，还没有出清肯定就不会上涨啊，一定是下跌的啊，要等它出清。那等到什么时候出清我也不知道啊。所以刚这个网友说能不能买房子，你先等它出清了吧，出清了再说吧，再讨论这个入市的问题。提问：请问国外的下水道系统啥意思？我没看到，没了。OK， 来。我一直认为，哎，不对呀。房地产最大的问题不是长期供货，而是可以想象人口流动的问题。当然如果你要说下跌的时间，那当然肯定一线城市会最晚啊。但是实际上你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一线城市也在跌。一线城不能看新房，要看二手房。二手房的价格都在跌，去年一整年全国所有城市的二手房都在跌啊，基本上是这样。新房你不能讲，你这新房它连续一个星期都在卖， 别墅，那你不是房价涨吗？对吧？所以房价要看二手房，所以二手房一线城市也好，二线城市都在跌，所以没什么，我觉得跟很多人讲啊，一线城市不会跌啊，怎么会？怎么可能？你想一下，房地产市场是个400万亿的市场，400万亿什么概念？就是艘航空母舰。一艘航空母舰它正在下沉的时候，谁拦得住？没有人拦得住啊！不要幻想，不要自我催眠啊！你要知道，这个市场，一个400万亿的市场正在下沉，谁能拦得住？没有人拦得住啊！观点：凡牺牲小我者，大我必败；小我活得自在，大我必强。我不知道大我跟小我是怎么划分的啊？理解吗？大我小我说明什么？说明不平等啊！没有大我小我，你要么就是我，每个人都是我，没有大我小我之分啊。请问王老师，如果中共坚持控制人民币不贬值，死磕会什么后果？会加快流出啊！啊，你想一下，当你贬值之后，你流出中国的钱就少了。那不，当你把人民币贬值的时候，你拿着人民币换成外汇不就少了吗？那你流出中国的规模不就小了吗？理解吗？你把人民币汇率拎到这么高，大家走出去很舒服呀，对吧？啊，因为我可以换更多的外汇啊。所以实际上控制人民币不贬值，死磕的后果就是你会激励这些资金外流啊。观点：现在中国不能就经济论经济，经济问题蕴藏着复杂的社会矛盾，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很难发展。 OK， 观点：我认为中国人20年不够还中共的债，因为每年政府还会持续透支，而且人民收入越来越低。我们讲的是房子好吗？跟政府没关系好吗？观点：中国房地产价值跟国家的前途紧密相连。哇，这上纲上线，这上的还是很巧妙的啊。大陆经济外循环受阻，内循环流通不畅，大陆房地产貌似不懂得物以稀为贵的道理，三四线城市新区空城大跃进，一堆同质化的建筑垃圾根本没有价值，最值钱的是中国高铁地方特色，商业价值也并未体现出来。内循环，如果你没有做过贸易，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内循环起不来，理解吗？内循环其实就是我出口不行，我就在国内有需求。那你想一下，出口那个价格，那个产品，它是根据欧美国家的市场来设置的啊。那它会不会转到中国市场就能够适应呢？大部分是适应不了，为什么？贵呀。消费能力不一样啊。情绪应该让林毅夫等中共经济学家出来走两步，他们是让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共败向露馅的经济指路人啊。走两步，我觉得应该走两步，至少走三步吧啊。逆全球化的出现实际上是文明的冲突，逆全球化是中共的语境，没有逆全球化，是全球化已经破产了的原因啊，更没有逆全球化啊，是文明的冲突。经济深度合作的前提是制度共性，制度的背后是价值观，是文化，文化的背后是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明和俄罗斯东正教文明，都有专制集权的传统。和一部分伊斯兰文明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有共识，和崇尚民主自由的西方格格不入。 很多人说和朝鲜和韩国的区别在于制度，实际上韩国一百多年的基督教化在文化上已远不同朝鲜，经济全球化将会被经济小圈子取代。提问，请问王老师，近期 iPhone 直连星链的意义是什么？各国共享星链是否有信息泄露的风险？我没有留意这个话题。直连星链 ，iPhone 手机直接连星链，就不用那个，不用其他的网络供应商。是不是意味着，是不是意味着强就失效了呢？对吗？你如果那马斯克的特斯拉还要吗？上海的工厂还要吗？我不觉得马斯克会做这件事情啊，我不觉得啊。等它发生了我们再说吧啊。提问：中年人移民国外要如何解决养老问题？已经在国内交了十多年的社保，但延迟退休又要多交五年。据说2029年社保池子就枯竭，不想多交年，多年交的社保打水漂。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参考？这就叫我们叫沉没的成本啊，就已经付出去的叫沉没成本。你的沉没成本比较高，我不知道，我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参考。就是你已经交了十多年，他要你再交五年，你就不想干了。但不想干，原来的那钱不知道能不能拿回来啊？不知道能不能拿回来，只能拿回来一部分嘛啊？我不知道，但没有人想把多年交的社保打水漂啊。那不了，我没什么可参考的啊。因为我没买过社保，我虽然在中国大陆也有一段蛮长的时间，但是我从来没买过社保，因为我不相信，所以我在香港买商业保险。观点：中国的养老金缴纳制度跟商业医疗保险制度看起来都比较完善。胡说，怎么完善？看起来比较完善，你看了多少？问题出在大陆很多医院都在创收啊，不对，你这个观点完全不对，你不了解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保出问题的本质是，交社保的人越来越少，你再从社保拿钱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它的本质。它为什么会枯竭？枯竭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它是现收现付制。什么叫现收现付制？就是我交进去的钱当场就发给了退休职工，理解吗？啊，所以他就现收现付制度。他不是我是社保，我交一笔钱，我交进去的钱我有个账号，钱就会放到我的账号上，然后有一部分去给其他的什么什么支持。他不是这样，他是直接扔到水池里，随时把钱扔到水池里。所以呢，就是现收现付制的后果是什么？现收现付制的后果就是，你过了十年，你不知道你能领多少钱，你讲，这是核心的问题。为什么大家退保？原因就是，我怎么知道十年之后我交的钱，我那个时候轮到我领钱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交钱，理解吗？这是问题的根本啊。情况作为一个计算机行业的从业者，DeepSeek 的蒸馏式抄袭，但是让 AI 业界看到了节省算力的方法，对整个业界的影响还是很震撼的。这个不是他发明的，蒸馏这个方法又不是他发明的，他震撼啥？你这个完全是不对的。蒸馏根本不是他发明的，是这个行业本来就有的做法。就是我本来我有个比较大的平台，我在练一个小的平台，我用什么方法？用蒸馏的方法，它可以快一点搞定它，而且成本低，时间短。这不是现在的做法，他算 这个没有节省算力，没有节省算力，为什么？你算力在前面付过了呀，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叫什么 DeepSeek 的做法，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它对华尔街产生冲击的两个条件都是假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芯片啊，芯片他说用了两千来个，实际上他用的不是两千来个，而且他用的是最顶配的芯片，这第一个，这个原来是冲击华尔街，这是假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练习的方式，练习的方式原来是用这种方式的，那就是瞎扯嘛。原来他说你们用1亿到10亿，我只要650万美元就当大事啊，你650万还多了呢，你不就是开个账号然后把那数据拿过来练呗啊。所以我不觉得他有什么开创性的。请求王老师新年快乐，谢谢王老师的辛勤付出，祝愿王老师2025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情绪过年时差总是赶不上直播，今年在海外过的第三个春节，每年都是看着王老师的节目，祝愿王老师和家人阖家幸福，收视长虹，订阅破200万，谢谢。好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